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在星期一傍晚发表的这一篇题为《乔拜登：我对抗通胀的计划》的文章中，拜登承认当前飙升的通胀率、动荡的能源市场、仍然紧张的供应链令美国人感到焦虑，但是他说他有信心应对这一些挑战。拜登提出解决通胀问题的措施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拜登认为美联储肩负控制通货膨胀的主要责任，并承诺避免不当干涉该央行的行动或试图影响其决策过程。其次，拜登说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实际措施，以在经济不确定时刻确保国内家庭能够负担物价，并逐步提高经济生产力。拜登认为油价上涨主因是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炼油产能退出市场。他呼吁美国国会采取行动，通过清洁能源税收抵免和投资来立即提供帮助。拜登还要求议员们采取他的计划，让住房支出更容易负担，降低处方药价格，并努力降低护理儿童和老人所需的费用。拜登让商品更实惠的计划还包括修复供应链、改善基础设施，并打击外国海运公司对产品运输收取的过高费用。在计划第三部分，拜登指出政府必须持续减少联邦赤字，这个有助缓解价格压力。拜登计划透过针对税法进行常识性改革，进一步减少赤字。他建议的具体措施包括阻止公司将工作转移到海外，并要求收入较高的美国人缴纳更多税款等。拜登称欢迎就他的三部分计划进行辩论，并说通过正确的政策，美国可以从复苏过渡到稳定、稳步增长，并在不放弃所有这一些历史性成果的情况下降低通胀。欧盟星期一5月30号晚间达成对俄罗斯石油禁运协议之后，星期二将重点关注怎样帮助出口乌克兰被封锁粮食的问题。乌克兰之前指责俄罗斯阻止当地2200万吨谷物出口，加剧了全球粮食危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承诺将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拉夫罗夫6月8号将访问土耳其，讨论在黑海开辟安全通道，运输乌克兰谷物问题。据路透社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斯特凡纳迪亚里克说，赴俄罗斯协商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丽贝卡·格林斯潘目前在美国华盛顿，并是进行更多的会议。格林斯潘亦是联合国全球粮食、能源和金融危机应对小组的协调员。该小组旨在帮助各国应对乌克兰战争给经济带来的冲击。俄乌战争引发了全球粮食危机，谷物、食用油、燃料和化肥的价格都在度飙升。俄罗斯和乌克兰提供的小麦占全球小麦供应接近三分之一。同时，俄罗斯亦是主要的化肥出口国，乌克兰则是玉米和葵花籽油的主要出口国。自俄罗斯在2月24号入侵以来，乌克兰在其黑海港口的谷物运输已经停滞，超过2000万吨的粮食被困在仓中。而莫斯科方面表示，西方因战争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亦扰乱了其化肥和粮食的出口。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上个月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试图促成两国恢复出口。根据克里姆林宫公布的会议记录，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系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时表示，俄罗斯愿意同土耳其协调，为乌克兰港口的粮食出口提供便利。美国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说，白宫正是进行多起调查，若确实中国企业犯下不良的行为，将纳入实体清单。他表示，我认为我们不会很快放松制裁，一些中国企业想方设法绕过美国制裁，例如成立新公司。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企业需要向商务部产业安全局申请出口许可，才能够取得受管制的物品。今年4月， 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正是调查中国半导体制造商长江存储科技有限公司向华为提供芯片的指控，此举可能违反了美国的出口管制。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最高共和党人迈克尔·麦考尔在谈到这一份由金融时报获得的报告时亦说，这一个消息的披露强调了美国采取行动的必要性。雷蒙多说，如果可能，他希望和美国盟友合作，令他们的贸易限制与美国出口管制保持一致。川普政府使用实体清单，在2019年将包括华为在内的数十家中国公司加入商务部黑名单。2020年中芯国际和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亦被加入黑名单。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个政策，并在去年11月出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考虑，将十几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其中某些中企是帮助中共军方发展量子计算。接着去年12月，商务部将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及其11个研究所加入实体清单。今年2月，商务部将33家中国实体添加到其未经核实清单中，要求美国出口商在向这些实体出售货物之前要经过更多审查程序。在讲话中，雷蒙多仲援引最近一份报告称，苹果公司正是考虑将部分生产线迁出中国。他说，我从很多其他美国制造公司那里听到了同样的话，其中很多公司已经在中国生产几十年，中共极端的防疫措施以及去年的限电政策引发的电荒，比在华外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根据白宫星期二声明，拜登总统和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在会面中讨论了美国和新西兰之间现有的伙伴关系，以及他们对印太地区自由和开放的渴望。他们还讨论了加强合作以支持太平洋岛屿地区和其他经济事务。这个是自2014年以来南太平洋岛国领导人首次来访。阿德恩之前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本国媒体说，我们将鼓励美国真正继续并加强在我们地区的参与，包括经济的参与，这个对我们地区确实至关重要。拜登在白宫会面时则表示，华盛顿无意对该地区发号施令，而是要和这些国家合作，我们在这些太平洋岛屿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阿德恩则在会后告诉记者，两国在推进太平洋地区的价值观方面强烈一致。据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双方共同关注太平洋岛国所面临的挑战，对帮助他们处理例如 COVID-19 大流行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必要性进行了讨论。他们还就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当面接触的重要性进行了详细讨论。官员说，我们继续加强努力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更有效的接触。最近几周，在北京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的消息传出之后，新西兰对中共在该地区的渗透表示担忧，因此这一次会议变得尤为重要。中共在协同推动扩大其影响力，中共外长王毅目前正是对十个太平洋岛国进行访问，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密切关注这一个动向，并担心中共当局正是寻求在该地区建立军事存在。台北时间星期二上午，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总统府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并指出达克沃斯是台湾伙伴法案的主要提案人之一，该法案旨在发展美国国民警卫队和台湾之间的伙伴关系，作为确保台湾有能力自卫的一种方式。该法案在美国国会得到两党支持，但尚未通过生效。蔡英文表示，美国国防部现在正是积极规划国民警卫队和台湾国防军队之间的合作，并表示期待在区域安全问题上和美国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但并未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之前达克沃斯和其他51名参议员在5月中旬致函拜登，呼吁将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架构 IPEF。 目前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印尼、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都已签署成为 IPEF 倡议的一部分。然而台湾并未在上个礼拜被纳入 IPEF。 蔡英文亦都提到，台湾将继续表达其参与的意愿，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台湾和美国能共同采取行动，制定具体的计划，进一步深化台美的经济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在参议员达克沃斯访台期间，数十架中共战机一度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遭到军方派出空军战机驱离，亦启动了防空导弹追踪监控。近来北京持续加强了对台湾的军事骚扰，上个礼拜中共军队亦在台湾附近的海空区域进行了军事演习，称此举是对美国和台湾勾结的郑重警告。而拜登总统在5月23号曾警告，如果台湾受到攻击，美国将进行军事干预以保卫台湾，并表示这个是我们做出的承诺。